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
主愿欢腾归于你。
有一天，耶稣独自祈祷，门徒同他在一起，他就问他们说，民众说我是谁？他们回答说，有人说是希勒若翰，有人说是厄里亚，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复活了。他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呢？伯多禄回答说，是天主的受父者。耶稣随即严厉祝福他们，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，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，被长老、司祭长和经师们排斥，并且要被杀害，但第三天他必要复活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愿所得福音是我们改过前善。今天我们再看一下哈盖先知书。这些从巴比伦回来的移民，剩下的少数的人，以色列子民曾经几百万之众的这个群众，到流浪巴比伦回来之后啊，就几万人，加起来可能没有十万人的，不多。于是他们就开始在先知、在大司祭厄斯德拉的鼓励之下，开始就是建天主的圣殿。那么这个圣殿呢，终于在历经磨难波折之后，终于在达里阿王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修建成功了。可是这个殿盖成功了之后啊，让人感觉到什么说不上来的滋味。什么滋味呢？因为当时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有些人还是老人，他们因为流浪巴比伦分好几批流浪的，那后面那些流浪过去的，他们还记得耶路撒冷曾经的辉煌，撒罗曼所盖的耶路撒冷圣殿那多么辉煌，那用的材料黄金、白银、玉器啊。那么现在盖了这个圣殿呢，那可以说今非昔比，没办法跟别过去比。现在要钱没有钱，要金子没有金子，是凑合着七拼八凑盖了一个圣殿。就像咱们中国教会七八年、八零年左右各地盖的教堂，我记得我们村的教堂就翻盖过三次是四次。最早的时候就是几间破屋子，后来盖了个小教堂，后来教堂又盖了个大点的，后来大点的也不够，又开始翻修，又盖了一个，是今天这个。当我们看着这个教堂比较残破陈旧的时候，他们的心里不是滋味，自然生出了什么那种垂头丧气。那么天主就借着先知再次鼓励他们，说你们这些移民中，凡看见过这座殿宇从前的光荣的，你们看它现在怎样呢？在你们眼中它不过就像一团废墟一样吧。但是泽鲁巴贝尔啊努力，约书亚呀努力，全体人民呀努力，努力工作，就是不要因为现在看着残破，我们算了就不弄了。这个翻译成努力，我看了其他的几个圣经版本都翻译成你要刚强， 我不知道哪一个更合适。你要刚强。如果按民长即天主鼓励若苏厄的说，就说不说光简单的努力，是你要刚强壮胆，意思是差不多。但是如果说刚强，可能更加强劲有力，因为面对这个困难，你的胆，你需要刚强壮胆。说我与你们同在，万军的上主说，这是我你们离开埃及时我与你们订立的盟约，我跟你们同在。你们现在盖的这个圣殿也是我的心意盖成这样的。为什么呢？你们要超越圣殿的外形。其实天主告诉他，撒罗玛的圣殿好，但是那个圣殿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个偶像崇拜、人们不前进的地方，光有华丽的外表，没有前进的实质。如果你们再等几年看，再等几百年，大黑罗德盖了一个耶路撒冷圣殿，比撒罗玛的圣殿还大一倍，更辉煌、更高大，用了46年盖的圣殿，存留了几年呢？46年盖的圣殿，可能就几十年，到70年，罗马大军就把它毁了。不要光看圣殿的辉煌，圣殿主要是内在的，你要盖的圣殿和你内在的前进是同样的标准就好了。我觉得这个道理给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有帮助。有的地方的神父光想盖圣殿，多少有点好大喜功了。比如说你在的地方，我记得有的地方，你在的地方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，教友们都没有钱，那你就根据教友们的条件盖个教堂，相对的募捐一点盖个就差不多了，不需要盖太豪华的。你比如教友们收入是这些，你在一个普通点盖个100万的就差不多了，你非盖个几千万呢，那你吃喝没事就全世界敛钱，全世界去募捐，等于说你把别的地方需要的地方都给募捐到你这来了。你今天生个病募捐点，后天把有钱的教友你都走遍了。有的教友都问过我，我要不要给他募捐呢？啊，有的教友光一个普通的妇女就给他几十万，是大教堂盖起来了，您这贫穷可怜，是不是？然后你盖教堂就开始用不正当的手段，有的就坑蒙拐骗的教友的钱都投到教堂里，我为你祈祷，我把你的名刻到教堂上，你这是让他偶像崇拜了你，是不是？你刻他的名干嘛？那钱是天主的，光荣天主，你让他掏奉一下是光荣天主，不是光荣他的名。所以有的地方的神职人员就有那个世俗精神，世俗化了，我把你的名刻上，大家都为你祈祷，表面好像也纯正，但是里面只要有一点不纯正，就不符合天主的心意啊！你让他左手做的不要右手知道，你这样用这方法，即使盖一个大的圣殿，你光荣天主吗？还是光荣你呀？好多地方盖圣殿的时候，圣殿盖起来以后，除了光荣天主以外，就是光荣这个盖堂的神父，教友们就开始歌功颂德。哎呀，没有我们的神父，我们教堂盖不了，全凭我们的神父，我们的神父，我们的神父。有的时候，这个圣殿的圣盖的圣殿和我们教友的经济条件不配，还有和我们的信仰程度不配，有时候反而相得其反。高大的教堂未必光荣天主。我认识一个地方，这个教堂在30年前就是不合法的， 因为你也知道中国的情况，他那个地方还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地方，老说拆他那教堂，人家用各种方法拆教堂，那教堂拆到现在也没有拆了，拆了30年也拆不了。那教堂不好，不是太好的一个教堂，就是一个陈旧的教堂。但是那个教堂，光我记得我去的那时候，那教堂常年累月的一天两台弥撒，早晨6点钟弥撒早已经结束了，4点就有一些教友，都是老教友们，几十个教友就在教堂里去祈祷了。晚上又一台为年轻人的弥撒，人还不少，经常有活动。那地方说拆迁，拆迁，拆了20-30年，现在宣布不拆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主不让他拆，他就拆不动了。天主不让拆，真的，天主要保存一个教堂容易呗？容易。天主要让我们盖一个上几亿的教堂容易呗？太容易了。今天圣经上说什么？你要知道，全世界都是我的，海洋陆地都是我的，我也愿意的话，万国的财宝都能给你运来。金子是我的，银子是我的，是不是？我要想盖一个辉煌的教堂太简单了，我感动，随便感动几个人，教堂就盖起来了。我就是不感动人，我从天上都能降下物资来盖。就像板子山，山西板子山山上的那个教堂，那教友们一砖一瓦的从地下背到山上去盖教堂。但是有一天晚上，所有的物资一定一夜都飞到堂里了，飞到山上了，那个教堂就显了这个奇迹。多少人你也不可能一砖一瓦的带上去，那么多的物资就突然就飞到那个山上了。天主要盖一个教堂不太简单吗？在咱们中国也是一样，有的很多很小的教堂里面赞美天主的歌声响彻云霄，直冲天际。有的教堂耗资10年，投资几个亿，还没有用呢，呼啦就被拆了。我不说这个教堂不光荣天主，这需要我们大家自己去判断。一个大的教堂如果不光荣天主了，那个废墟没有区别。在一个废墟上，一个茅草屋里有一群赞美天主的歌声，这个茅草屋就比那金碧辉煌的大教堂更荣耀主。教堂不是光看那个石头，教堂是人的心啊。所以哈盖是这样鼓励基督徒的，天主要盖一个辉煌的教堂不简单吗？所以你们不要气馁，不要垂头丧气，刚强，继续工作，继续修盖天主的殿就行了。我们有什么就盖什么，不要光注意圣殿的外表，更要注意是你们的努力，你们对天主前进的心。放心，将来我要盖一个教堂，是在全世界的教堂，那就是耶稣基督盖的殿。现在耶稣的殿在全世界每个角落都有他赞美主的声音，那才是真正的金碧辉煌。所以也让我们透过先知的教导，特别对于我们今天中国的教会也是一样，即使我们没有教堂了，即使我们教堂上没有十字架了，即使我们家庭的门楣上不再写着天主的数字了，被人强迫拆下来了，只要我们心里有天主，必有它重要。前几年拆十字架的时候，有的牧师就反省，为什么拆？我们把十字架弄得漂亮得很，根本我们都不背十字架了，我们把十字架都忘了，那个十字架就是个摆设了。现在把外边十字架一拆，我们痛了，心里有十字架了，即使外表没有不重要。你心里没十字架，你在胸口带一个比主教还大的十字架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你即使背一个，每天背着个2丈的十字架到处招摇，那叫作秀 啊，要看你生活中有没有背十字架，啊，这是先知今天教导我们的。所以说，不要因为活在外在的环境中，啊，活在金碧辉煌中，活到外表的得胜中，我们天主的教会要活在内在的胜利，不是外在的。什么是外在的胜利？在中古时期，教会得胜了，教会有权利，主教神父一句话能把一个世俗的官员废掉。可是那个教会，那时候那个教会也是最黑暗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教会弄得犯了很多罪，那个时候一点都不光荣主，教会没有了世俗的权利，神父主教们都变成谦卑的了，甚至我们可能被人欺负，被人委屈，那我们像耶稣了啊！所以我们教会不要光活在外在的那种世俗的标准中，世俗的标准就是什么，强大了，荣耀了，漂亮了，厉害了，那是世俗。而且我们今天的教会正在缓慢地走向世俗化，或者说疯狂地走向世俗化，福音的精神逐渐的少，世俗的精神正在侵袭着教会。所以我们更需要什么？活出内在。那天主治愈我们的方法就是，你喜欢世俗的标准，天主把你世俗的荣耀高大都给你砍掉，让你活在神品中。